乌克兰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以及系总统泽连斯基同属一个政党的梅列日科，以电邮方式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不认为同我们交战一方的战略伙伴可以同时是我们国家的战略伙伴，这个是违反常理。不过泽连斯基8月较早的时候在两个不同场合发表公开讲话的期间，对乌中关系的表述语气温和，声称中方在这场冲突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中立的，而且大力欢迎中国政府和企业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乌中战略伙伴关系是2011年7月的时候，当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乌克兰期间和乌克兰方面确立的。两年之后，当时任乌克兰总统的阿鲁科维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进一步签署了广泛友好合作协定，令到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如今中国是乌克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乌克兰在中国的贸易格局当中虽然不能够说是名列前茅，但是中国从乌克兰进口的产品对中国来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其中包括武器装备以及一些的稀有金属和材料，包括马里乌波尔亦是敖德萨两地出产的生产晶片不可或缺的奶器。在议会外委会主席梅列日科看来，乌克兰和中国的关系不应该仅仅围绕住上述的因素，尤其是切暗于中国和俄罗斯今年较早的时候明确地表述的不切上限的战略伙伴关系。在从基辅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梅列日科列出了他质疑乌中战略伙伴关系的理由。他说，第一，中方明确表示和进犯我国并且对我国民众实施种族灭绝的侵略国是拥有不切上限的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为俄罗斯的不实宣传充当抗音器。第三，帮助俄罗斯绕过西方制裁。第四，和俄罗斯一起展开军演。基于上述的原因，他说在他自己个人看来，乌克兰方面应该是认真审视重新考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维持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说是不是正确。梅列日科和总统泽连斯基同属人民公仆党，就是在最近泽连斯基在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生在线上交流的期间，以及在8月3号由南华早报刊出的视频访谈当中，都是以中立来形容中方在俄乌战事当中扮演的角色，并且对中方在乌克兰战后重建当中潜在的发挥的角色给予相当的期待。他是希望中国方面参与乌克兰全国上下的重建，亦都希望中国和中国商界加入到重建过程里，希望中国政府加入到这个过程。今年7月规模最大的有关乌克兰重建的国际会议在瑞士举行，来自世界各地20多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与会，其中没有中国领导人的影子。这些民主国家自俄乌开战以来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金钱、物质、人道援助以及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在被问及到对泽连斯基就乌中关系的评论有什么看法的时候，梅列日科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民主社会，议会成员可以在涉及到议会外交事务当中和行政部门持不同观点。他还表示，他同时亦都不认为在经贸问题上面乌克兰应该是过度依靠中国，乌克兰应该是更多地依靠和民主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路透社及彭博新闻社最新的报道显示，自从今年3月以来，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及天然气几乎是去年的同期两倍。7月份一个月内，虽然中国国内经济出现明显下滑，中方出资俄罗斯能源产品的金额就是高达72亿美元。梅列日科对此发出推文说，俄罗斯的盟友应该是就俄罗斯所犯下的违反和平和国际安全的罪行承担道义以及政治上的责任，西方国家应该是对这些盟友实施追加制裁。 让梅列日科对他的国家和共产党执政之下的中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出质疑的，不单止是中国和俄罗斯的紧密关系。没几久之前，由国际人权组织发布的有关中国当局将异议人士强行关入精神病院的调查报告，亦都令到梅列日科感到震撼。他在推特上面说，这个和当年苏维埃高压统治期间所采用的残酷专制手段如出一辙。他说他是不认为这样的国家能够是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任何民主国家的战略伙伴。没几久之前，梅列日科和乌克兰议会里面总共15位来自3个不同的党派的议员一起成立了一个台湾友好小组。民主政体应该是相互支持以其生存，并且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在接受台湾中央社采访的时候，梅列日科表示，在其他民主国家包括美国、英国等国家在内，议会当中都有类似的台湾友好协会的组织。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理由不能够作出这样的主权决定。梅列日科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和台湾社会拥有共同的价值去向，就去看来乌克兰在文化上面、思维方式上面都有共同之处。我们都是要想捍卫自由，不希望回到极权统治之下。你要知道，他是在苏维埃体制时代生活20年，他是知道生活在一个不自由、封闭的社会是什么的滋味。8月24号是乌克兰的独立日，梅列日科当日发出推文说，乌克兰的国庆是庆祝自由世界所共同珍视的那些价值的时日，同时亦都是他们庆祝乌克兰议会当中台湾友好小组成立的契机，令到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构建自由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